弟兄姊妹平安。其实回到这里有很多的回忆啊。还记得这是我到美国的第一站。1985年到这里念大学。当然刚才刘传道介绍的，然后在这里认识师母，然后我们能够成家。当时我还在 LSU， 那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参与服事。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在 campus Chapel on campus， 我们有一特别的聚会。那当天有一个从外地来的一位弟兄。我可以拿下来哈，对不对？对不起，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讲话已经不够清楚了哈，当我戴上口罩的时候会更不清楚，然后我想我拆下来会更好一些哈。我还记得这个当天晚上的这个聚会，有一位弟兄他说，十几年前我还在这个 Chapel on Campus。当时的学生团契是很少人啊，那我他十几年后就回来，看到仍然这个团契还存在的，他心中很非常兴奋啊。同样的，1985年到现在其实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看到上帝的这个保守啊，在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回忆，特别是在这里学习。然后在这里侍奉，然后在1989年到 RTS 进修，进修的这个期间，有一年我就回来在这里夏天做这个实习生，所以这个教会对我来说相当的这个很多的回忆，我还记得这个，不久，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到台湾去宣教。那在宣教的过程当中，那夏牧师有机会到台北，然后请他讲道。然后夏牧师说：“哎，你们职堂有没有需要？那我们教会贝城教会可以在这个宣教方面跟你们同工。”然后谢谢贵教会也算是我以前的教会继续跟我们同工。真的是感谢主在这段期间，上帝不断的借着贝城教会的无论是同工也好祷告继续我们在台北的侍奉感谢主，在这个疫情期间也看到上帝怎么样保守我们的这个侍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的在这里敬拜。也感谢主平安带领孩子跟如品，我们再一次回到贝城，看到主你的手借着你过去这些仆人，无论是在田雅各牧师之前的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家庭，过后有陈国志牧师、陈新福牧师夏牧师等等今天看到主你借着刘传道他们夫妇在这里做牧羊，看到你的手不断的保守着你的教会。今天让我们能在这里一起的不只是敬拜，再一次看到主你的恩手托着你的教会，这是你的教会，你爱你的羊。愿主你继续的借着你自己的福音在这里将人带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路加福音。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个路加福音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加福音的一些背景也许自己因为我到台湾之前最主要是教书在神学院教书，那很多时候这个教书久了这个讲道也有一些调整 所以说啊，这个教书久了，很多时候这个讲道的时候会按照这个教书的这个格式跟大家分享，来了解这一卷书的这个背景啊。如果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看这一卷书的背景啊。这本书其实呢啊是路加写的，每一个人写作啊，如果在座的你们是作家有写书，都有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很重要。那你写的书没有人买，那就是白写了哈。所以说他的对象很重要，还有他的目的也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我们写书的时候很想说，诶，这本书我们写的目的是什么？一定是想帮助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卷书，那路加他写这一卷书写给一个叫做提阿菲罗的人，他是一个官啊，大人啊，很多人相信他是一个慕道的一个官员啊，可能是一个外邦的官员。那这里讲到啊，他写给他是按着这个次序来写，很可能当中或者是当时有很多的这些有提到有关耶稣的事情，可是呢他要把听见的这些看见的这些过去人所写的都在这有次序的，因为他是个医生，所以说他受过一个严格的这个训练，能有次序的将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一些信息然后写给这位提阿菲罗大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稍微注意看，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使这一个提阿菲罗希望你知道所学知道所学的这些道理，你所听见的，今天我想告诉你这些大道理。他讲是什么？是确实的，确实是什么？是真的啊！这个医生他经过这个研究以后，他说告诉你这一些东西都是真的，也就是想帮助这个提阿菲罗的这个人认识耶稣是谁。如果你马上进入第一章哈，这个稍微跟大家讲一些背景，然后大家更知道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像诶跟我们要讲的有什么关系。如果看见第一章，如果我们进入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记载是路加记载玛利亚生一个小孩，那玛利亚是童贞女，这个人是救主。然后第二章讲到这生在大卫城的是救主主基督，这一位救主主基督，如果回到第一章，就是上帝要应许他指明以色列民的一个什么，一个救星，一个救主，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如果弟兄姊妹继续看，进入了这个第二章后面继续看下去，看见诶，这一位要来的人，他就不只是个救主，你要跟认识他。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讲说你信他，你的罪要得到赦免，要成为他的门徒啊。第九章第提到，如果你成为他的门徒，你就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然后在第十章也提到说，那好，那我们跟随主怎么跟随主呢？他这个讲到要尽心尽意的要爱主，也要爱邻舍，这一些都是路加特别提醒说，提阿菲罗，我要告诉你，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你要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成为门徒，那你就要跟随他。跟随主的是跟随主不简单啊，这十四章你要算好，那不要跟随主跟到一半就脱节，这个就不跟随了。耶稣说你要跟随主。然后在这里你看今天我们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的开始讲到这个有关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他们祷告的一个对比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法利赛人祷告跟税吏祷告啊，法利赛人祷告说这个他讲有两个人啊上殿去啊， 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不像那些勒索的，那些奸淫的，也不像那些税吏那些罪人一样。好，就是说他自高自大。那可是啊，另外一个税吏他们的祷告就不一样，他们很什么，他们觉得自己不配。因此耶稣在后面特别提醒他啊，你看到没有，他讲因为凡自高的必降卑，降这个自卑的也要升为高。其实在这里你看第十八章的前面，然后接下来讲到什么，这个有人带小孩子到耶稣那里去，要耶稣给他祷告，然后这里讲什么，耶稣不要禁止他们，然后马上就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各位弟兄姊妹，当我在还没有看这段经文之前，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耶稣在这十八章的前面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谦卑，谦卑的不要自高自大，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要谦卑，要像小孩子，这个进天国。马上如果我们进入今天的这段经文，是讲到有一个少年官啊，他来到耶稣那面前啊。那如果在别的经文有特别讲到一个少年人或者青年人啊，他来到耶稣面前，他特别23节啊，如果大家注意23节特别提到他是很富有啊，注意听，今天这段经文不是针对有钱的人讲的啊，而是最主要的，而是这个要针对有一些人，他们啊，最主要是自以为意，自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哇，我可以上天堂，我可以进神的国啊。这里最主要的啊，当然这里讲到这个少年官他是有钱的哈，特别圣经说他很富有，啊，十分有钱啊，这点啊，他来找耶稣，他自以为还不错的，他来耶稣那里想问耶稣，我是否已经足够可以上天堂，或得到永生，或进神的国啊？那我想他应该很兴奋的，因为他已经做好功课，希望这个耶稣给他一个肯定，说哦，你做得好，你可以进去了。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呢，他是这样忧忧愁愁走了啊。那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讲耶稣给他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一个评语，或者耶稣提醒他，你还缺少一样，然后呢变卖你一切的来跟随我，他是忧忧愁愁走了。第二姊妹，我跟大家分享这三点啊，我来跟把这段经文分成三段。第一是讲到寻找别人的肯定，第二讲到缺少的一件事，第三是讲到上帝漠视的一个应许。我们来看第一点啊，来寻找别人的肯定，寻找别人的肯定。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段经文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一个人他第一他是有钱又有地位啊，他是官有地位，他又年轻，他来找耶稣。这个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做事非常有效率的，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不跟耶稣玩任何政治的游戏，他马上就问耶稣 straightforward， 就直接的就问耶稣啊，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啊？你看到吗，这个他心里啊仍然有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啊。他也许做了很多的功课啊，也许遵守了很多的这些诫命，但是他心中仍然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他还没有确定自己是否有永生。我相信这个人 你看了、啊、那么做是有效力的，他做一件事他一定做过研究，他知道耶稣是谁啊。你看到没有，他跟耶稣讲话的时候，耶稣他说这个良善的夫子，为什么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夫子，他一定怎么听过耶稣是谁，他研究过或听过他是谁，因此他来到耶稣那里就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啊。那耶稣怎么回答呢啊，耶稣说这个良善这个字不是随随便便给别人称呼的，只有上帝一位是良善的啊，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你看到没有、哎、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他是一个官，如果他是一个做过功课的人，他应该知道说称别人良善是不当的，只有称上帝是良善的。因此耶稣在这里他的回答当中，可能啊，这是我自己解释，可能有两个内涵在里面，只有一个是良善，就是上帝，他是一切良善的标准，一切道德的标准。你说良善，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良善呢？只有上帝是良善的啊。如果讲良善，只有上帝才是良善的，或者我说当他讲到良善的时候，耶稣说只有一个人是良善，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我就是那良善，你所称呼的这个良善的父子。各位弟兄姊妹，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里耶稣要让他看见，你说良善，真正的良善就是上帝，那你称我良善，我就是那良善的主。耶稣继续的说，你都了解，你晓得这些诫命啊，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然后要孝敬父母，你都做了。啊，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这，注意这个字，这一切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各位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给他这个年轻人thumbs up，非常棒。他做得非常好，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真的这个优秀的年轻人，他对这个整个他是一个在道德上是非常崇高的一位人，从很多方面我们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好，在品德上也不错，他又是做个官，有蛮有地位的，有钱又年轻，我知道大家如果你有这个女儿的话啊，是不是想哦？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未来女婿最好的人选，什么都有，品德好，遵守诫命，好像很爱主，又有钱，地位上不错。有人说他一定长得不错啊，很帅啊，你有钱就帅啊，这样啊。各位弟兄姊妹，这里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从外表来看，他是一表人才，人见人爱。小心，我们要看一下。当耶稣回答的时候，耶稣，我说耶稣是故意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跟他对话。如果再注意着，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必得永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弄乱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两个不同的记载。在这里耶稣跟这一个律法师，懂律法的人，耶稣问他，这个人回答非常好，他说最主要的要怎么，要先爱上帝，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然后呢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啊，就是说先要爱神要爱人。可是当耶稣跟这一个有钱的一个官 对话的时候，耶稣是从后面来谈。OK， 他问他这个，哎，他说你有没有爱人如己呢？你看到没有？你没有爱人如己呢？这个年轻人回答的什么？啊，我都做到了。你看，我都做到了。各位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说，其实耶稣讲这段经文的时候，那当然是要让这一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的官啊，看见说，哎，你说你都做到，其实你只是做到，以为做到前面的半步，只是讲到爱人如己，你真的爱人如己吗？然后看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他说 No， 你还缺少一样，你以为做到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那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做到了，那我们以为已经做到，是我们用什么做到呢？很可能我们是靠着我们的德行，我们行善啊。我常常提醒自己啊，当我们的这个年纪大了，或者是有一些地位了，有一些经验了，很多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开始骄傲，你开始看不见上帝，因为你以为你可以做很多事，你以为你可以靠自己啊。那我想这个年轻人很可能就是他那么年轻什么都有了，他现在来到耶稣面前，就是想耶稣给他的一个肯定，给耶稣给他一个什么 approval， 好，你做得好，你可以上天堂了，你可以进天神的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善行不能叫我们得永生啊，也就是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那我们很多时候，不要讲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地位，我们的金钱，我们甚至我们最近我们宗教的仪式，最近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多久了，我们的这一些服事，我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在教会，我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在祷告，我奉献多少，我们用这一些东西来叫我们觉得这就是我得永生的一个确据。不是的啊，这就是耶稣要打破这个年轻人的这一些他的想法。让我来进入第二点，缺少的一件事。这里我们看到那年轻人，他是一个自高自大或者很自私的来问来找耶稣啊。那我说他很可能是在想找答案，我会说他可能要从耶稣得到一个肯定啊。这也是提醒我们啊，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做辅导的，昨天晚上师母在分享，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辅导，说不定他是你这个第十个人，他来找你的第十个人，前面都被否决了，他想找一个什么认同他的，然后第十个讲对，然后其实呢，我们就什么，很多时候其实他要的只是一个 approval， 他这个年轻人很可能就是要一个 approval 啊，一下肯定 OK。 在这里我们知道啊，耶稣就啊，我们来看看这里啊，耶稣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跟他对话啊。那你说你爱人，你爱人如己，你关心人，就是说你以为你做了这一些希望，你看到他说我从小就做了这一些是不是我也可以承受永生呢？这个就是他想要寻找一个答案。耶稣怎么说？你还缺少一件事，要变卖一切， 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从我。各位弟兄姊妹，这里耶稣如果追耶稣这回答，你还缺少一样，过后呢，这一样呢，都是讲到你说你已经爱人，但是呢，好，我要来问你，我要给你一个考试，你愿意不愿意？你说你做了一切，你看这一切我从小就做好，你说一切，我也让你看到，耶稣给他考验说，你就变卖你的一切，然后去帮助穷人，来跟从我。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说耶稣这样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啊，变卖一切，注意哈，刚才我讲到，他讲从小就遵守这一切一切，那他相当的狂傲的说，我从小就做过了。那这个时候耶稣给他很大的一个提醒，给他一个警告，你说一切，那好，我也要你变卖这一切来跟从我。你说你爱主，你爱人，好，那你就按着我所要求的去做。各位弟兄姊妹，那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些人啊，我看到一些注释书特别这样说，他特别在形容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讲这一个年轻人好像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有，英文怎么了 ？Exceedingly rich， 他非常非常的有钱。好，这个就要讲到。那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啊，不可能，还讲不可能，非常非常非常有钱，他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爱主的人，他的这个他会把他所他这些有上帝给他的这个财富帮助以及奉献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就回到啊，你看到这个耶稣的时代跟旧约的教导有直接的关系。在旧约教导，如果大家了解一下，叫摩西五经啊。如果我们了解摩西怎么教导呢？这要求啊，这些我们去关心这些寄居的那孤儿寡妇，在收割的时候要故意放下，不要去全部都什么收割，要留给那些寄居贫穷的，让他们来捡，让他们真的可以生活。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这个路德记当中，波阿斯就是那个有钱的财主，他是怎么样对待这些人？也就是说，这个少年人他的话当中，就是耶稣说，你要变卖啊！当然，这里最主要的，耶稣要考验他的这个爱人的心、爱主的心，因此他忧愁的离开。注意听，他在忧愁，是不是他没有得到耶稣的肯定而忧愁的走呢？啊，当然，这里说啊，特别是在这里说，他忧愁走是因为他的什么很富有走了。那耶稣其实要他看见天国的事，如此行就集财宝在天上。你看没有？耶稣不说你变卖这些你才能进天国。他说当你变卖这些帮助别人，你集财宝在天国，这个是不同的事，不是说变卖帮助穷人你才能进天堂，而是说你变卖这一切，然后呢你将你的财宝集在天上啊，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的调整。各位弟兄姊妹，当我讲价值观的调整，价值观的这个扭转，这提醒啊，提醒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这就是一个在全世界信徒们的一个什么一个通病。什么通病呢？我们可以信主十年二十年几十年，可是我们的价值观仍然没有被扭转过来。这个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一切。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价值观是否有被转过来， 啊，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神放在第一位啊？今天这个这样在唱诗歌的时候，其实回到这里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怀念啊。那当然就是除了在这里，以前在这讲过道也好，无论是在这里服侍也好啊，看到这里的人啊，当然今天诗歌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哈，很熟悉的诗歌。也很多的提醒啊，特别一首诗歌哈、啊，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再这个任意了，不要再，我们要这个，而且我们唯一的爱就是主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些东西，所以说在敬拜当中也蛮多的感触哈、啊。这个就是讲到哎，我们也许跟随主很久，但是我们的有没有真的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啊，这个是啊，主又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哈、啊。那我们继续看到这段经文哈、啊。其实这个年轻人他非常积极，从小就遵守律法，希望从这一些当中、这些行为当中，希望能承受神的国啊。很可惜的就是啊，他没有看见一个更重要的，他看见是次要的。好，那各位弟兄姊妹，当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的时候，其实我在自己看着这个年轻人，什么阻挡的那个年轻人承受了这样的一个永生？那这段经文好像，最近好像是讲到因为他的钱财太多，那但没错，耶稣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亲这个就是这个爱那个等等，就是很多时候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你说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爱上帝爱人，可是呢在这个考验当中，这个好像他所说的其实他没有真正的做到他所说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是觉得这一个年轻人他认识错了什么是得救恩的一个管道。也就是说，你可能上教会很久，但是你却不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在这里啊，也提醒我啊，今天早上我在旅店出来的时候，我喜欢看新闻，都是我早上按新闻哈，哎，新闻台想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啊。今天早上按的时候，发现出来的是 Joe Austin 啊 ，Joe Austin 大家都认识哈，我不知道大家对他评价如何哈、啊，在台湾对他评价啊，特别是一些保守福音派教会，觉得他就是成功神学的这个讲一些哈、啊，你信主你可以得到祝福啊，一些平安啊，他比较不谈这个罪的问题啊。当然我要这样讲的是，你可以上教很，你可以参加，但是呢这个教会的活动，但是你有没有真正认识什么是得救恩的一个道路？你有没有这个得救恩的确据？这个确据是什么啊？不是像年轻人讲我做了这一切，其实应该就是等会讲到耶稣说为什么我突然会在后面加上了这个耶稣上这个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是讲到没错，耶稣上十字架才是我们得救恩的一个管道。求神帮助我们啊，特别是我自己啊，在台湾也慢慢受到很多所谓的一些成功神学啊，或者是没有福音的一个福音啊，也就是没有基督的福音，没有基督信仰的福音，那很可能就是一些叫你信主只是得好处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那我们来看这个上帝末世的应许啊。那这段经文特别讲到这个啊，如果我们继续看一下啊，当耶稣讲完以后，那这个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啊是何等的难啊。那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 特别讲到那人走后，马上走，那个人走后，耶稣就特别给这样的一个评语。耶稣说了说什么？有钱的人，最主要是针对这年轻人说的。那最听，特别是下面去讲到，他想骆驼穿过针的线比财主进神这个神的国更容易。这里耶稣用了当时听说在耶路撒冷城附近有一个城门非常的小，像这个针的眼的形状，那只有骆驼可以进去，骆驼如果要背上很多的货物呢就被卡住不能进去了。那骆驼要进去很简单，把他身上的这些货物卸下来他才可以穿过去。骆驼如果要进去比这个财主，因为财主他就不能卸下这些东西，他就在针对这个年轻说的啊，年轻的说的啊。那最当时就有人说啊，门徒啊，如果讲马可福音，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也就是说，这一个年轻人那么优秀，这一个年轻人都没有资格，那谁有资格进去呢？你懂意思吧？那谁有资格进去呢？那么好的人都不能进去，那谁能进去呢？那耶稣马上回答说，在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反正，在人的观点就靠这个行为是不能的，可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能的。那就是提醒我们，这个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用人的这个方式来走神的道路，这里是特别的提醒。那这个时候那个彼得就开始我喜欢彼得，他就开始讲话，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那我我能得什么呢？这个彼得说那耶稣这次特别告诉他就是特别讲到什么，他讲我实在告诉你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那这里也提醒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到这些妻子儿女，这些都是做门徒应当要有的本分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要撇下。各位弟兄姊妹，耶稣不是要你今天撇下你的妻子你的弟兄你的父母，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回到这个第十四章，就是你有没有爱上帝超过这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年轻人没有如果有的话，他说你上帝要纪念你。这也就是耶稣在这个在马太福音讲到说，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一切他要加给你们。各位弟兄们，这就是一个上帝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做主的门徒相当的容易，相信就好了，做主的门徒也不容易，要背起他十字架，要把他放在第一位。就如刚今天早上诗歌所说的他讲我唯一的爱就是你就是我的第一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各位弟兄姊妹，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是我用这个如果大家还记得回到第这里，如果大家还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叫提阿菲罗有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我们看在这里的时候，最如果大家看那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他不再用什么提阿菲罗了，他提阿菲罗大人了，他怎么说提阿菲罗这个大人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路加福音是第一卷路加写的是写给他的书，可是使徒行传是第二卷写给他的信。当他写第二封信的时候他已经信主了，因为这一段经文这卷书让他看见 什么是做门徒的榜样。门徒应当不只是要信耶稣基督，也要跟随他。我们来祷告，父神，愿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不只是让我们看见耶稣是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去思考，我们既然得着，既然跟随主，求你也帮助我们，将你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软弱，常常跌倒，求你不断地借着你的话，不断借着圣灵来更新我们，要我们将你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依靠。如果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得罪你，求你赦免，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主，一生跟随主。我们有限，我们有软弱，我们不足，愿主你将恩典赐下，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